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继续灵修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这是我们第九次灵修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呢，在上一讲灵修的时候已经提到，保罗的意思是说要在我肉身上延续基督苦难的故事。那不只是在保罗身上，在哥罗西教会的身上也要延续基督苦难的故事。那今天对于你和我也是要延续基督苦难的故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说，这对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个就是表明我们处在弥赛亚的时代中，而这种弥赛亚时代的特色就是跟旧时代重叠，因此当在新时代中，旧时代它会缠累着每一个在新时代的儿女。于是呢，在一个重叠时代为了弥赛亚而受苦，它特别的表明了旧时代快要过去了，这叫黎明前的黑暗和生产之时的阵痛。但同时这也表明了我们正处在新时代的光明之中，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黎明的曙光已经展现。所以我们正在靠着主的恩典在神的催促之下来脱下缠累我们的旧时代的黑暗衣服，穿上光明的衣服和基督之义的义袍，从而就可以更加喜乐的在主所命定给我们的新时代中充满着喜乐。第二点我们也讲到说这意味着在信心生活中的基督徒必然的都会有为主而受苦的呼召。基督呼召一个人做门徒，是呼召他为主的旨意而受苦，这也正是老彼得说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这样的一个延伸的含义之所在。正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被神的国度来呼召做特种兵，那因此你在特种兵期间的各种训练其实不应该叫苦难，而应该叫什么？训练的功课。所以当基督徒有这种意识的时候，有这种信心的时候，他的苦难就会从神的眼光和灵性的角度来看，反而就成为神操练他百姓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咱们不妨稍微扩展一点来说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苦，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人为了他的信念和文化观念而受苦的时候，若是他真的认同他的信念和文化观念中的重要价值，他其实呢并不会真的觉得他的痛苦是多么的难挨。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我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个真事儿。他说有一次，当然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中国坐火车非常困难，不少人在火车车厢里塞得满满的，连厕所里都塞满了人，大家呢这个把脚这个颠起来，竟然都能在人群中被这个挤住，脚可以不落地的那种情况。我的朋友就讲说，他跟一个日本人坐这样的中国的火车，在车厢里边 大家啊，这个不是会做时间长了会有一些这个吃饭啊或者吃香蕉啊这一类的进食嘛，就是吃一些东西。结果我的朋友就观察到这一位日本人啊，吃了香蕉之后就把那个香蕉皮一直拿在手里。我的朋友早就把香蕉皮扔到脚下边了，因为脚下边也跟垃圾堆差不多。但是这个人日本人竟然一直用他的手拿着这个香蕉皮啊，这个朋友呢就劝他赶紧扔到这个车厢里。但是那个日本人呢就说我们日本人向来不愿意在自己走过的地方制造垃圾。你看哈，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可以忍受拿着香蕉皮那么长时间的痛苦，但是对他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是痛苦，他觉得这是他作为日本人素质高讲卫生的一个体现。我们在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也已经领教过啊，当时日本队出战，然后那么多的日本人在俄罗斯，但是人家走了之后啊，整个会场和他们用过的房间啊都干净整洁。所以60,000人的日本人在亚运会期间啊，这个竟然没有一丁点垃圾，这当然会忍受一些不适，因为你吃了东西要把你的垃圾自己带着嘛。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多大的苦难，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种民族和文化的自豪感。所以弟兄姊妹，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是如何看苦难？你的观念和信念比苦难更重要。所以我们如何用保罗这种眼光，从基督来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受苦，正是我们做门徒成熟的一个标记。我也可以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跟我的未婚妻，当然现在是妻子了哈，一起去登山，登山的时候迷路了，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件痛苦，但是因为在迷路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体会到两个人的更深的那种爱情，所以这个迷路的经历反而成为我们爱情故事的一个延续和一个延伸，所以至今还给我们带来很多甜蜜的回忆。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经历，正因为你里边有跟主的那种深深的爱，所以在爱中的这些苦难就成为爱的一个考验，也成为爱的一个表达。所以若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在新时代中，我们是主的儿女，那我们跟旧时代跟自我世界魔鬼的冲突就是必然的。那这种冲突就使得我们的身份的特征更加彰显，就不冲突不足以更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如此一来，这一些苦难就成为我们在主里的欢乐叙事的一部分，它并不只是一个苦难叙事了，因为最终这一切会导向在主里的荣耀与欢乐。所以啊，我们也可以来靠着主啊，能够大大的得胜并得胜有余。 其实连这个海明威也说啊，在《老人与海》里边，他提到《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写的，一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小说。在里边，他不是讲到一个老人家捕了一条大鱼，后来这条大鱼，大马林鱼啊，被那个鳄鱼全部都给吃了嘛，吃光了，他最后只有了一个骨架子啊，拉回去了。他在里边有句名言，就是一个人这个可以被这个打倒，但是不能被打败。他的意思也是在这里啊，就是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因此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当很多逼迫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些外在的痛苦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磨难，关键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内在的神同在的意识和信念。若是我们真的有信心，这一切再大的痛苦其实也可以像蜘蛛丝一样的抹去，甚至在人看来是苦，在我们看来却是喜乐。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有一次我的儿子他竟然有这个一周不拉大便，小时候啊，然后就找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国外，就找国外的医生去看啊，医生就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这个给他诊断了一下，最后呢就说没什么问题，你们就回去，他只要能不断的有这种放屁啊，也没什么。那我们呢却很着急嘛，觉得他一周都不大便了，但是医生就劝我们多多放心。那后来呢，我们回去拼命祷告，又给他按摩，然后这个等待竟然我的印象中是到了第二周，大概是第13天的时候，这个终于拉了大便啊。这个当他拉下大便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床单衣服全弄湿了啊，然后我的手上都沾了他的大便。这对人来说当然是很苦难的一件事儿，但是当时对我来说那种臭味也变成了香味啊，因为孩子终于拉屎了啊。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有很多像这样的苦难，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为主喜乐的心，只要我们的苦难是基督受难叙事的一部分，最终它也会成为基督复活和荣耀的一部分。所以路易斯他在那个电影《影的大地》里边有句名言嘛，苦难不是欢乐的例外，苦难是欢乐的一部分，但关键在哪里，你是不是属于弥赛亚的时代，是不是属于弥赛亚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1章24节给我们2天这么美好的默想，也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苦难在神手中的价值，也让我们知道很多命定的苦难是上帝发起为要训练我们，从而让我们做神国特种兵。愿你来恩待我们，使我们靠主来喜乐，不是轻看苦难，乃是重看神的荣耀和神国的价值。天父啊，一个人为了赚钱，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而且他会很兴奋。那我们为了你的国度的延伸而忍受一点不适，又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就求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 从你而来的眼光，从你而来的信心。愿你恩待保守引导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妻子充满柔情来看待她的丈夫，让她像忍受孩子给她带来的痛苦一样，能忍受丈夫给她带来的不适，也让每一个丈夫充满爱意来看待他的妻子，能使这个丈夫像对待他的给他一个月挣10万块钱的事业一样来对待他的妻子。主啊，无论如何都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活在你的带领和引导之中，从而让我们真的为你而活。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